非常感谢尊敬的瑞典代表讲的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，就是说你怎么样去验证你这个禁止有没有实施？主席刚才又讲了说你怎么样去验证你这个技术有没有被错误的使用？刚才你们都讲到了化武公约。化学这个化学这个武器，它的前身呢是化学品。那么这个化学业界的这个参与，对于核实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。那么你这个要生产化学物，你就可以要这个化学物的这个生产界提交这个客户的清单，就可以了。那这就是主要核证的一个办法。如果一个这个在马里的一个小的村庄订购了很多的化学物，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迹象。再一个呢是芯片的生产厂家，因为你要是做这个武器系统的话，是需要这个特定的这个芯片才能够进行这个计算的。如果这类武器存在并且呢被滥用的话，我想这个要侦查到就很难了。因为这个武器你是可以对它进行编程的，你可以给它编程做某一个具体的一个任务，但是它的这个滥用可能就说你编程做一个这个犯法的这个任务。当然，是不是可以有一种软件来确保它一定要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？
Us to target civilians.
如果要求一个武器针对平民的话，他将会这样做。主要呢是，最好呢把那个软件关掉。当人们呢拥有这个武器的时候，其实呢控制这个局面不是那么难了。我认为，从技术角度是行之可通。当研制出一个武器之后，还是能够让武器呢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规来行事的。而联邦同事的提问。那么我们呢还没有这方面的武器，怎么样能够谈标准呢？我想强调是，我们的这个智能、人工智能界，当时呢在2011年，国防部英国国防部呢，这就是在想象，海上或者空间的这些战争，可是现在几年之后呢，这方面的武器已经成型。现在呢，有一种就是远程操纵的这个飞机，我们有这方面的软件，能够呢完全。控制的这一种软件，比方让这个飞行器呢，能够从我们的这个会议室里边飞跃出去，它的规模可大可小。这样的话，这大规模的生产。这种自主武器的这个问题呢， 这所谓的这个无人机，没有人驾驶的这些机器，如果呢想大量生产这种武器的话，那么就不能够说。